任国务卿。
川普总统叫停新加坡公司博通对美国科技巨头高通公司的收购案。川普说，博通公司的并购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
川普总统对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通俄调查的结论感到非常满意。结论认为，川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大选中没有与俄罗斯勾结。3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华盛顿星期二经历了戏剧性的一天。美国总统川普早上通过推特宣布解除了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并且宣布呢是由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蓬佩奥接替蒂勒森担任国务卿，中情局的副局长哈斯佩尔接替中情局局长的职务。
蒂勒森星期二才从非洲返回美国，他表示在获知这个消息后和川普总统通了电话。蒂勒森并且在下午发表讲话，表示他的任期将在3月31日结束。除了蒂勒森之外，还有一名国务次卿和另外一名白宫官员在同一天遭到解职。
好，我们来带您回顾这个事件的发展过程。首先是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今天3月13号的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突然发文说，这解除这个蒂勒森国务卿一职。那么在这个推特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麦克蓬佩奥中央情报局局长将成为我们新的国务卿，他将会做出色的工作，感谢蒂勒森的服务。吉娜·哈斯佩尔将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新局长，同时也是第一位出任此职务的女性，恭喜大家。那么呢，川普总统他今天早上呢，在前往这个加州来到边境巡视之前呢，他在登上这个陆战队一号离开白宫之前，也对记者说了一些话。那关于这些话，他先说的是说呢，他说，我跟麦克蓬佩奥已经工作了好一段时间了，他精力充沛，智慧超人，我们两个总是想法一致，这关系非常良好，而这正是我的国务卿所需要的。我祝福蒂勒森一切都好，不过我想蓬佩奥将是一个真正棒的国务卿，我对他有完全的信心。而至于蒂勒森，我感谢他的投入以及他的服务，我祝他一切都好，他是个好人。雷克斯跟我已经就此谈了好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得很好，事实上我们相处得很好，但是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意见不一致。当你看看伊朗核协议，我想那很糟糕，但是我猜他认为那还算 OK。 我想要撕毁伊朗核协议或是修改协议，但是他想法有一些不同，我们也很相近的思考过程，跟麦克蓬佩奥，我想这将会很好。雷克斯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很喜欢雷克斯，我真的感谢他对公职的投入，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还会有继续接触。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离开白宫之前是怎么说的。
我基本得到了我想要的内阁，蒂勒森和我进行了交谈，伊朗的协议我想要退出或类似的做法，但他想等。蒂勒森是个好人，我感谢他的工作。朝鲜问题的决定我没有向很多人咨询，我自己一人做出的决定。我和蓬佩奥相处融洽，我和蒂勒森相处也很好，我认为蒂勒森会比以前更开心。
是的，所以刚刚我们听到是川普总统在谈论说他跟蒂勒森的相处以及跟那个蓬佩奥未来将怎么样来共事的一个说法。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也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提到他的看法，在关于所谓的川金会，也就是他跟这个金正恩会面这件事情上呢，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说，不，我并没有真的跟他在这件事很多讨论，这个他只是蒂勒森，他说呢，我自己做下这个决定。你知道雷克斯并没有在美国，那么当时呢国务卿蒂勒森是在前国务卿蒂勒森是在非洲做访问，那么这是我自己做出关于朝鲜的决定，寻求许多人的建议，但是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那么这也牵涉到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要来这个解除蒂勒森职务一职。那么今天早上有一位白宫的资深官员也发出了声明，声明当中是说呢，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机来解除蒂勒森国务卿职务，是因为总统想要确保在与朝鲜对谈还有几个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之前，他的新团队能够就位。 那我们也知道呢，目前川普政府里面很缺乏跟朝鲜谈判的专家。此前呢，对朝鲜谈判的专家尹汝上呢，已经在二月底辞职并且退休了。那原本川普政府要指派鹰派的学者车维德担任美国的驻韩大使，但最后呢也撤销了提名。那么如果是照这个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市长郑义荣的说法呢，美国这个川金会应该是在五月底之前就要举行。那如果说今天这个蓬佩奥能够及时的通过参议院的听证跟任命跟认证的话呢，是否他又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推出新的人才来对朝鲜谈判，这是各界现在都相当关注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关于前俄罗斯间谍在英国被毒死的事件呢，英国方面已经表示很有可能是这个俄罗斯所做的。那么川普总统呢，此前一直都不愿意说到这是俄罗斯所做的事情。那么甚至呢，我们看昨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在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时候，连俄罗斯三个字都没有提到。不过呢，今天川普总统在早上却说了，他说呢，他跟这个英国首相特里萨梅通电话。那么电话当中呢，他现在已经慢慢的了解到，这个的确可能是俄罗斯所为。不过呢，此前川普总统曾经很强力的批评朝鲜，说这个金正恩呢以神经毒气来毒死金正男，并且呢因此而对朝鲜实施了制裁。那么现在这个英国的前间谍是这个俄罗斯的前间谍呢，是以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神经毒气在英国被毒死。川普总统是否会因此以相同的方式来谴责俄罗斯，甚至实施制裁，也是各界所关注的。那么我们也看到是说，美国之音现在为大家来整理了一些外交上的议题，看看是川普总统跟蒂勒森国务卿两个人在意见上有多么的不一致。我们首先看到呢，是在朝鲜问题上，川普总统之前在推特上说呢，蒂勒森谋求与朝鲜会谈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自己要跟金正恩来见面会谈了，而蒂勒森呢，则是在朝鲜核项目一事上寻求进行外交的谈判。而对于川普总统突然答应跟金正恩会面，蒂勒森有一些惊讶。那么呢，我们在上个星期四呢，这个韩国官员宣布川金会之后，这个第二天白宫发言人这个桑德斯也表示说呢，当川普总统做出决定的时候，这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就在现场，所以他相信蒂勒森是知情的。那么在伊朗核协议方面呢，虽然没有像川普总统之前所说他要撕毁伊朗核协议，但是川普总统先是核实了，之后又拒绝只有伊朗是履行了核协议。那么蒂勒森国务卿呢，则是敦促川普总统要确认伊朗履行了核协议。在卡塔尔的危机方面呢，川普总统认同沙特阿拉伯指责卡达尔资助恐怖主义的说法，不过蒂勒森则是呼吁海湾国家要协商结束对卡达尔的封锁。在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方面呢，川普总统已经通知联合国说美国要退出巴黎的协议，不过蒂勒森呢则是希望美国可以留在这个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当中。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蒂勒森在担任国务卿之前其实是这个大石油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的执行官。那么在阿富汗战略方面呢，川普总统认为阿富汗增兵是为了让美军获得胜利，而蒂勒森认为美国的行动是为了迫使塔利班坐在谈判桌前。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说，比起跟蒂勒森有很多的意见不同之处呢，今天早上川普总统也说了，他跟这个蓬佩奥呢有比较多的想法是一致的。而这个受到提名的蓬佩奥呢，也在川普总统的推文发出不久之后呢，也发出了自己的声明，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在川普总统我对川普总统有深深的感谢，允许我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且有机会担任国务卿。川普的领导让美国更安全，而我期望着在世界上代表他，代表全美国人来推进美国的繁荣。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每天早上都要见到蓬佩奥，因为呢他每天早上11点的这个情报简报蓬佩奥都会在场。那么因此有很多分析人士也认为说，就是因为这样每天的这个简报呢，让川普总统对蓬佩奥产生了信任感。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今天是前往加州，到这个美墨的边境来看这个八种这个所谓边境墙的样本。那么到最后呢，将会来选择说以哪些墙来新建所谓的边境的墙。那么今天在空军一号上呢，白宫的资深官员也向记者简报是说，这个墙的经费要怎么来。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多次的说要由墨西哥来付钱，而墨西哥多次否认说我们并不会付钱。那么现在呢，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如果我们盖了墙之后呢，就不会有非法移民了，不会有那个非法移民呢，现在每一年要花掉美国1000亿的预算，所以呢，这个墙自己省下来的钱就足够来盖这个墙了。 主持人。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下午在美国国务院召开了记者会，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做详细的介绍。许宁，
听众你好，蒂勒森星期二上午在星期二下午在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的国务卿任期将在3月31号的午夜结束。蒂勒森在声明一开始的时候强调，要确保国务院的领导层变更平稳过渡。我们来听听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怎么说。
I received a call today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今天下午我接到了美国总统从空军一号上打来的电话，我也和白宫办公室主任凯利通了电话，确保我们对之后的安排有清楚的认知，更重要的是确保平稳有序的过渡。这段时间美国仍然面临重大的政策和国家安全挑战，我在今天结束之前将国务卿的所有职责交给副国务卿沙利文，我的国务卿职务将在3月31日午夜结束。从现在开始，我会处理与我离职相关的行政事务，并致力于与下一任国务卿蓬佩奥之间顺利有序的过渡。
蒂勒森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知被解职的消息，现在成为一片谜团。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在上星期五告知蒂勒森要求他下台，而按照蒂勒森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他是在星期二中午左右接到了川普从空军一号打来的电话。而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斯蒂芬·戈德斯坦在星期二上午十点左右发表声明说，蒂勒森不知道自己被解职的原因。戈德斯坦在声明中说，因为在关键的国家安全问题上取得了切实的进展，蒂勒森国务卿完全有意愿留任，他与其他国家的对应官员建立了愉快的关系。蒂勒森国务卿将会想念他在国务院的同事，他也很享受与国防部在一种罕见的充满活力的关系中共事。戈德斯坦还说，蒂勒森国务卿今天上午没有和总统交谈，也不知道原因，但他对能有机会为国效力感到感激，并且仍然相信为公众服务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但是戈德斯坦在发表了这篇声明后也被解职。平章，
那么今天蒂勒森在记者会上提到了美国需要关注哪些重要的国际议题呢？
蒂勒森提到，美国应该与盟友一道在核问题上向朝鲜施压。他提到，朝鲜对受到的制裁的广度和效力都得到了提高。他提到了美国向塔利班施压，促使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进行了和解对话。他还提到了叙利亚局势面临的挑战。蒂勒森还提到了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未来走向。我们来听听蒂勒森怎么说。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确定未来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性质，在未来50年如何对待彼此，以及确保两国人民度过一段繁荣的时期，让这两个十分强大的国家没有冲突发生。
除了美中关系之外，蒂勒森还说，俄罗斯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继续走下去，将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自我孤立。蒂勒森最后感谢美国人民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支持和贡献。在整场记者会上，不难听出他的语气充满了遗憾。平章，
好的，谢谢许宁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突然解除了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并且宣布由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蓬佩奥接任。蓬佩奥是个直言不讳的保守派人士，预计他会与川普总统密切的合作。蓬佩奥在中国问题上态度强硬，他曾经批评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上的行为，他还称中国有针对性的窃取美国的信息，派间谍渗透美国。
蓬佩奥曾连续三届担任堪萨斯州的联邦众议员，他也是川普竞选总统的早以来的支持者。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与川普总统关系很近。蓬佩奥在国会任职期间曾严厉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计划，尤其是奥巴马的医改法案，以及美国和其他五大国2015年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川普星期二特别提到伊朗核协议，说他和蓬佩奥在此问题上看法一致，但与蒂勒森有分歧。
看看伊朗核协议，我认为这个协议很糟糕，我想打破协议或者是采取某些行动。 但是蒂勒森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想法不同。跟麦克蓬皮奥，我们的思路非常相似。
蓬佩奥上周日谈到川普最近宣布接受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邀请。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能够使朝鲜人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的经济有危险，他们的领导层受到很大压力，以至于他们愿意就金正恩所承认的条件进行对话。
蓬佩奥出任国务卿必须得到美国参议院的确认。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科克周二发表声明表示，外委会预计将在4月举行听证会。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早上突然宣布撤销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由现任的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担任国务卿。那么美国国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来给我们介绍。逸华。
好的，有关这个蒂勒森突然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呢，突然被解职的消息可以说是震撼了美国各界，同时也占据了美国各大新闻媒体版面。才短短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总统川普在今天上午可以说是开除了三个相当重要的职位的人，除了包括蒂勒森之外呢，还有刚刚在新闻当中所提到的在国务院里头负责美国公共事务和公共外交的这个国务次卿戈德斯坦，以及在白宫里头的一位川普的助理。那么在这一波这个人事大海啸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蒂勒森国务卿突然被解职的这个消息呢，是影响最巨大和深远的。那么在这个今天，我们也同时也知道，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呢，是在今天上午凌晨4点左右呢，才从非洲之行返回华盛顿，在几个小时之后就爆出了他被解职的消息。那么美国国会对此呢，也是相当的震撼。那么国会议员呢，在今天我们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呢，也向我们表示，他们在事前并不知道，也不知情这个有关于总统川普将会在今天宣布开除蒂勒森的消息。那么这个因此呢，这个国会方面也可以说是相当的震惊。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呢，在稍早的时候呢，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曾经表示，今天上午总统川普大约在10点左右的时候又打电话给他，向他说明了这个有关决定的这个理由和这个情况。那么考克参议员呢，在随后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感谢蒂勒森国务卿在过去一年多来的这个努力和这个付出，同时呢，他也期待和接下来的将被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呢进行合作。那么他也表示会尽快的展开这个听证确认的程序。那么有关于国会方面是如何看待总统川普今天宣布解除这个蒂勒森职务的这个情况，那么有关这个国会议员的反应，我们来听听议员怎么说。
蓬佩奥打电话给我，他对于新职位和第一次被任命为国务卿感到兴奋。我告诉他，我们会尽快进行他的确认程序，我们也试着联系蒂勒森，但你也知道他今天清晨4点才回来，所以我还没有机会和他说话，但我很高兴能和他合作。当然我也听了很多很好的有关蓬佩奥的事情，并认同他的看法。
我认为美国外交现在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有这么一位混乱的总指挥官。我们将就蓬佩奥举行深入仔细的确认听证会，担任中情局长和国务卿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蒂勒森是很棒的美国人，我对于他的离开感到遗憾。我对蓬佩奥十分尊敬，我们眼前将有很多事情要做，也即将有两场人事确认进行，一切将是个挑战。因此我对蒂勒森离开感到遗憾，但我相信蓬佩奥是接任他职务的好人选。
我们先召开听证会再来讨论。我对于蓬佩奥担任中情局长的表现并不满意，我们看看他在这里会怎么做。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发现了在个国会两党呢，对于总统川普的这样的决定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在共和党方面呢，都对于这个蒂勒森的离去呢感到相当的遗憾，不过呢认为这个蓬佩奥呢都十分的期待和蓬佩奥接下来进行合作。那么同时他们也认为说，曾经担任6年这个代表堪萨斯州的联邦众议员的这个蓬佩奥呢，能够顺利的通过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同时胜任这个国务卿职务的工作。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呢，则是认为总统川普 呢这个一再的这个更换人事，并且呢这个使这种人事变动呢毫没有事先的这个沟通和这个充分的通知，这样会导致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呢缺乏了一贯的这个一致性，那么同时呢也会使得这个目前的国际社会相当险峻的环境呢让美国处在更加面临挑战的这种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件事情呢这个消息呢来得十分的突然，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今天这个星期四的时候呢，原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是邀请了国务卿蒂勒森到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来作证，讨论的主题呢就是2019年财政年度的这个国务院的预算。那么在今天呢突然间爆发了这样的事情之后，虽然我目前知道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呢会继续任职到这个3月31号，因此星期四的听证会他还是能够出席，不过呢接下来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和挑战呢可以说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那么有关于蓬佩奥的人事确认程序呢，考克主席呢也同时向我们表示，最快的人事确认的这个启动的程序呢将会在4月份来开始进行。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推特上宣布，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将接替蒂勒森担任国务卿。此时蒂勒森刚刚结束对非洲的访问，返回华盛顿。下面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我们知道你是这次跟随蒂勒森专机前往非洲的7个随行记者里面的一员啊。那么在星期二早上川普总统的推特之前，有没有任何不寻常的迹象显示蒂勒森早就知道自己即将被解职了呢？
唯一可以透露蛛丝马迹的是，蒂勒森在离开奈及利亚呢之后不久，在专机上面告诉7名的记者，他在上个星期五的半夜2点半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呢他整个晚上没有睡觉。蒂勒森并没有说那通电话是谁打的，也没有说通话内容。那后来白宫表示呢是凯利对他通风报信，不过国务院并没有因此证实，国务院还是说他第一次知道这个决定的是今天看到总统的推特之后。星期六蒂勒森取消在肯尼亚的行程，国务院对外说明的理由是蒂勒森肠胃不适，身体不舒服。那么星期天蒂勒森恢复在肯尼亚的行程，到纪念公园向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被恐怖分子轰炸的受害者献花致意。那么星期一他接连访问了查德以及奈及利亚，提早一天返回华盛顿，他在非洲行程一变再变。蒂勒森在专机上和随团记者谈话呢并没有显示异状，他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偶尔微笑，看不出来他是否在为什么事情烦心。那么从奈及利亚首都返回华盛顿途中呢，专机曾经在非洲西北角的佛得角加油，那么也曾经短暂停留。当时蒂勒森和他的助手还有记者们都下了飞机，蒂勒森和助手呢在坐在这个小机场的一个小小的房间聊天，当时我经过还不时听到他的大小声。星期一蒂勒森在奈及利亚和奈及利亚的外长有一场记者会，这是他在离开非洲前呢最后一场公开行程。当时呢他的声色呢看不出来是一个即将离职的人，也没有迹象显示他在川普政府当中的日子只剩下几天。例如当时呢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有关美国和朝鲜直接对话的问题，当时我站起来问问题，笔记型电脑不小心掉到地下，当时我离蒂勒森很近，他微笑了一下，反应相当正常。不过话说回来，蒂勒森和川普之间呢在政治上存有分歧并不是个秘密。昨天晚上呢离开奈及利亚之后不久，蒂勒森在专机上面和英国的外相江森通了电话，之后他和记者谈话中就前俄罗斯一个间谍在英国被俄罗斯下毒事件明确地指出俄罗斯显然是幕后黑手，当时他的说明呢和白宫的声明相比较呢还要明确还要强硬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叫停新加坡公司博通对美国科技巨头高通公司的收购案，川普说博通公司的并购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川普总统对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通俄调查的结论感到非常满意，结论认为川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大选中没有与俄罗斯勾结。菲律宾军方通过美国外国军事资助计划获得了价值接近1400万美元的美国无人侦察机。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总统川普解除了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并宣布由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接替蒂勒森出任国务卿一职。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说，川普政府决心继续保持对朝鲜最大力度经济制裁的政策，努力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麦克马斯特说，川普总统对处理朝鲜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保持乐观。
我们决心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今天有机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会谈，交流我们施加最大压力的共同意愿。我们都乐观对待这个机会，但我们决心已定，要保持最大的压力的实施，直到我们看到言行一致，在走向无核化方面出现真正的进步。
麦克马斯特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两人都没有谈到川普总统同意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举行历史性会晤之际，川普总统解除了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接替蒂勒森，对川普与金正恩的会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金正恩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表示愿意和美国进行直接的会谈，来讨论朝鲜的无核化问题？我们下面和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探讨这些问题。莉亚，你好。我们先就今天这个最大的新闻来谈起啊。我们知道之前美国的对朝政策，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最大程度施压的这个政策，一直是由蒂勒森来主导的。那么现在蒂勒森被撤换哈，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人事变动，会对未来川普跟金正恩的这个直接会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这个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圈子里面的人，尤其是这些朝鲜问题专家，他们对这个人事变动对川普与金正恩会晤的影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哈。那个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情报委员会都任过职的这个朝鲜问题专家苏米特瑞，他今天在这个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就表示，就是他认为这个影响呢，你有不同的解读的方法哈，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一方面你可以说，对于外交来说这不是一个好迹象，因为蓬佩奥在朝鲜问题上看来比蒂勒森更为强硬，但是蒂勒森要被解职的消息至少六个月前就出来了，我不确定他的离职会对会谈带来很大的影响。
是，这是他的看法哈。那么曾经在这个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这个副助理国防部长丹马克呢，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样一个最新的发展。他就是认为，就是说对于谈判的人来讲哈，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说你的对方，你的谈判对手是否认为你是代表了你的领导人的看法，就是说你说话是不是算数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认为就是说实际上由蓬佩奥来接替蒂勒森来，就是作为国务卿来这个跟朝鲜方面进行这种外交方面的会晤，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好，我们来听一下他对此的看法。
任何谈判者的一个关键特点是，他们必须能够可信地代表他们的领导人。你的谈判对手知道，不管你达成什么样的交易，你的老板会支持你。大家都知道，看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或看看报纸就知道了。蒂勒森与川普总统之间有很多问题，他们在诸多问题上意见都不一致。这一点不管是好是坏，使蒂勒森在这种会谈中成为一个不那么理想的谈判代表。
Negotiating representative in these sorts of meetings. 是，那么朝鲜那个传统基金会的朝鲜问题专家，就是曾经也在这个中央情报局担任过就是朝鲜问题分析师的这个克林娜，他就指出，就是说一般看来哈，马蒂斯和蒂勒森是在朝鲜问题上是比较主张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的，而这个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和蓬佩奥他们基本上属于一个阵营，就是说他们主张通过就是对朝鲜发动一种预防性的战争来阻止朝鲜对美国发动袭击哈。那么所以就是说现在由蓬佩奥来接替蒂勒森来主导这个朝鲜问题的会谈的话，那么有人会把这看成就是说如果川普和金正这个会晤哈不成功的话，那么川普政府里面就会多了一个主张对朝鲜动武的这样一个声音。
嗯，我们再说到这个可能的川金会面哈，为什么金正恩会在这个时候对川普总统发出这个希望能够直接会谈的邀请？我不知道美国的这个政策圈或者说是对朝鲜问题的专家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我想要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其实朝鲜方面都没有正面的证实说他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哈。我们假定这个川普和金正恩会的确在今年五月底之前会举行这样一次会晤，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提出来呢哈？就在这个时期哈，这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这个前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副国防部长丹马克就认为，他说这里面其实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就金正恩的意图哈，他认为第一个就是说他而且认为是最大的一种推动力，推动他来这个跟美国进行直接的会谈，就是因为就是朝鲜方面认为就是说他们现在不需要这个进行很大规模的导弹与核试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朝鲜在最近在这些方面其实取得了很长足的进展，而且之前他也宣布就是朝鲜现在实际上已经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核国家了，所以他认为他现在已经拥有这种核威慑能力，所以他认为可以有一个就是有一些时间可以暂停这个测试了，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跟美国进行那个会谈，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筹码哈。那么他认为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是就是美国还有包括国际社会对朝鲜进行这种经济制裁的确在发挥作用，使他感到了这种痛哈，就是说那么第三个他认为影响可能最小的一个因素就是说金正恩也担心这个美国对朝鲜动武，我们知道在美国其实很多外交政策这个专家也都担心哈，这个川普总统是不是就是说真的就会对朝鲜动武，那么朝鲜方面一直其实也不是很看得透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意图是不是真的会对他采取武力那个军事打击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他认为是有这个三个方面的因素。那么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特瑞他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就是说第一个方面的确就是说这个经济制裁的确是在起很大的一个作用哈，那么这个是相同的，不过他认为不同的就是说这个朝鲜对美国就是要对他动武这样的一个讨论和准备，实际上他觉得是感到害怕，他觉得这个因素是很大。刚才这个丹马克认为这个是可能是最小的一个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他认为这个因素这个特瑞认为这个因素其实是很大的。那么第三他认为就是说朝鲜方面需要赢得一些时间，那么你通过和谈这个会谈可以是很长的一个过程哈，那么在这其中你也很难清楚的知道就是说他是否是停止了这个核项目的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他特别提出就是说他现在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并不等于说他就没有再继续发展他的这个核武器和这个导弹哈。对，这是这个特瑞的这个一个看法。那么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就是说这实际上金正恩也有一些内政方面的看法。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这个 Jun Park 的一个看法。
So what does it look like? What are the optics of Kim Jong Un going to Panmunjom, meeting with the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ving closer toward unification goals? And having this picture, this first ever summit meeting, and it will boost Kim up. It will be a propaganda boon for him. And that would suggest to him that, you know, he's not just in charge of the nuclear weapons, but he's also in charge of unification.
就是我们知道9月9号就是这个朝鲜建国70周年的纪念日哈。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就是说在今年5月底之前的一个某个时候，川普跟金正恩一起举行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会晤，就会给他很大的一个合法性。就所以很多美国的这个专家都现在指出，就是说川普总统本身同意跟他进行这样的会晤，本身就是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让步，就是给金正恩很大的一个就是政治上的一个资本。是这样。
好的，谢谢丽亚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再来关注经贸方面的消息，川普总统星期一晚间签署了行政命令，禁止新加坡的博通公司收购美国的高通公司，这是川普任总统之后亲自介入阻止的第二宗外国投资并购交易。那么川普政府对外国投资，尤其是对中国投资加强了审查，总统亲自干预外资在美国进行商业并购非常的罕见。那么川普总统叫停这宗交易的原因何在？接下来邀请我的同事记者肖寻跟我们谈一谈这宗不寻常的外资并购交易案。欢迎肖寻。
你好，你好，你好，林森啊。
川普总统是在周一的晚间签发的这个行政令，而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公司叫博通啊，它的 CEO 是刚刚表示会提前一个月把这个公司的总部从新加坡迁到美国，迁到这个加州，希望这样消除就是美国的有关的审查机构对这个新加坡对外国公司的这样一个审查。那么这么一个交易案和新加坡的一个交易案为什么引发了这么大的关注，总统亲自来阻止这个交易？
我们先谈一下这个叫博通公司，叫 Broadcom。 它呢实际上博通公司最早是在美国成立的，是90年代的时候成立的一家这个美国公司，91年的时候成立的，在尔湾。那么它16年的时候被这个博通被安华公司给买了。这个安华公司的这个 founder 就是创建人叫陈福阳，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人啊。那么收购了以后呢，这个总部呢就设在新加坡。那么这一次呢，他因为这个事关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这个事情我们还就跟这个芯片技术有关系。这两家公司都是这个计算机的芯片公司，而且手机芯片公司，而牵扯到这接下来呢，美国还有中国都非常重视要发展的一个技术，就是 5G 的这样一个通讯技术。那么这个在这方面技术领先的呢是高通公司，就是要被并购的这家公司，在美国它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那么在中国呢是这个华为。那么这个还有一家，就是那个现在芯片制造业的老大是英特尔。那么实际上英特尔呢在中间还想要把这个博通给买下来，
新加坡的博通。
对，然后呢他是害怕这个博通把这个高通买了以后呢，对他实际上他这个利益造成这个威胁，他在这个芯片业上的这个芯片业老大是这个英特尔，老二是这个韩国的这叫三星。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如果要博通把高通买了的话，这是技术方面的，这是技术业界的问题。那么这个为什么在美国的这个投资外国投资委员会啊，就是 CFIUS 这个机构，就是对外来投资进行审核安全审核的这个委员会，他对这个非常的重视啊。为什么引起他重视？就是因为这个事关到国家的，他认为这个事关国家的安全这样方面的问题啊。
那么这个交易案就是就是川普总统阻止这个交易案阻止这个交易案前不久啊，川普政府是刚刚宣布了就是对进口的钢材铝材征收这个关税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们也是注意到现在这个川普政府啊，对于在贸易方面呢，这个是采取更加这个强有力、更加积极、这个主动的这样的一些步骤，对外国的这个投资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谨慎。那特别是针对中国来自中国的这样的投资，那么这个公司刚才我们说了，它是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对这样的一个公司来？
对新加坡的公司也不是一个中国的公司。
对，
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有一些这个方面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比如说这个技术公司之间的这种关系，比如像这个苹果公司和这个高通公司之间有这种纠纷，是因为这个价格方面纠纷。那么这个实际上这家公司呢，就叫博通公司，和苹果公司关系也很好，跟中国的这个业界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因为呢，在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实际上他在星期天的时候就做出这个总统做出决定之前呢，他做出这个建议，在建议之前呢，给两家公司都写了一封信。那么这个举动也非常罕见，以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对外国投资进入美国现在是收紧，而且对中国也是比较收紧。但是呢，做到这种地步是比较罕见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就是说，他对这个事情还是很重视。中间提到一点，就是说的是这个博通公司可能跟中国的这个外国的 就是外国这不管是政府也好，或者是。他没有说得很详细啊，那么就是说是有一些联系的。他们你这种是以防万一的事情，是一方面事情。为什么这个上升到这个总统的这个要由总统要发布这个政令的这形式来阻止这项商业性的交易，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那么就可见这个美国现在美国政府现在对这个事情对这个这种交易非常的重视。那么业界呢有一些这个反应谈到了一点，就是说你在过去的一年里边听到这个川普总统说了很多，说他非常重视，非常非常重视什么呢？非常重视贸易，非常重视把这个就业机会带回到美国来，非常重视这个科技技术。因为他这个科技技术对美国来说，现在在很多人看来，在川普本人看来是这个西方世界里唯一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据点，就是说你如果连这些东西都轻易的就不重视，或者是万一要是放弃了的话呢，那对于这个美国将来立足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占据这样一个这个领导地位是可能是一个隐患，所以这个是防患于未然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那个实际上在加州的业界对这些事情反应还是比较这个支持的，比较多一些。
好的，感谢我的同事记者肖寻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美联储周二表示，中国工商银行在风险管理和遵守美国反洗钱法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要求该银行加强对非法资金的检查。美联储责令工商银行在两个月内向美联储提交新的政策，并在一份中庭令中称双方同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改善对非法汇款和其他违禁交易的监督。
川普总统上周表示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一对一会谈。川普周二解除了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由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接任。这项最新发展与可能举行的美朝川金会是否有关联？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朝鲜半岛的局势日益紧扣国际舆论的心弦。上周四，川普总统表示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一对一的会谈，随后川普总统与中国和日本领导人通了电话，中日两国都表示乐见美国与朝鲜能够举行对话。川普总统周二突然宣布解除国务卿蒂勒森职务，由中情局的局长蓬佩奥接任。这项最新的发展与可能举行的美朝川金会是否有关联？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兵先生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兵。
梅生好。
这个朝鲜啊，这次是仅仅就是做了一个口头的表达，通过这个韩国的特使向川普总统表示呢，可以谈这个无核化的情况下，那么川普总统就同意直接与金正恩会面了，似乎是非常的不寻常。为什么川普总统会这样做？
那么可能也是美国已经没有手头也没有其他更有效的那个得力的措施来压制朝鲜，比如说经济制裁，其实已经制裁到所有的手，基本上所有的手段都用出来了，但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施加压力。同时你说武力威胁，该威胁的地方就是说包括军舰逼近啊，做那个军事演习啊，这些都做了，但也没有起特别大的效果。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一旦收到某个方面的，就是说和谈方面的信息，可能相当于也是借这个梯子下个台，那个也不妨坐下来谈一谈，看看朝鲜方面有什么打算。就是说这是一个，当你强硬的措施达到一定的顶点，收不到效果的时候，你可以转过来用一些相对和平的那个和缓的方式来进行试探，这也是一种比较得体的策略吧。
那么川普总统周二是刚刚宣布解雇了国务卿蒂勒森呢，并且是建议由中情局的局长蓬佩奥来接替这个国务卿的职务。那么这一个变动是否会影响川普总统与金正恩可能举行的峰会？或者我们另外一种说法，这样做是为了更好的准备与金正恩的会面？
我个人觉得可能解除蒂勒森的职务和朝鲜问题就是确切的说应该是朝鲜和朝鲜会谈并不是直接导致蒂勒森解职的那个原因，而且蒂勒森解职也不是为了去筹备这个朝鲜和朝鲜之间的会谈，因为川普和蒂勒森之间就说一直有很大的那个分歧，这个媒体方面就是我们之前节目也说过多次，他们之间的分歧有挺大，而且一直有传言那个蒂勒森比如说他自己要辞职啊什么的，但是之前一直被否认了。我觉得这个他们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是一定程度上是某种巧合，在这个时间段那个蒂勒森川普可能觉得蒂勒森已经不太适合在国务卿这个位置上呢待下去了。然后我觉得对未来的和谈言启用前中情局局长来担任这样的那个国务卿，可能美国会加紧情报方面的那个工作，这样有助于这个川普政府在和金正恩会谈的时候心里更有底，就是说包括对朝鲜目前当前的一些领导人的一些心思啊，一些他的策略可能有更多的把握，这样在做到和那个这个金正恩在会谈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那个心里的筹码。
我们再来说这个朝鲜承诺要无核化，那么实际上朝鲜在这过去的这可以说这几十年当中已经是反反复复的有过这样的表示了，那么这一次啊他们又这样说啊，我要这个承诺无核化了，但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国内朝鲜国内面临了什么样的无法解决的困境了吗？
我个人觉得他其实也和美国是一样，美国所处的态度就是说他们自己自身所那个持有的策略比较强硬的策略已经推到一个顶点了，那个不可能通过这个再有其他的措施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他只能说寻求其他一种或者相对应的那个方式来获得相对的好处。因为就朝鲜本身也，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不会放弃，就是说终极上不会放弃他的那个核武器的那个进程，因为他已经到这个地步，这个地步是他就说用 多少那个他的人民的那个人饥挨饿，包括整个经济整个国家被全世界封锁，他以这样的代价付出来的，他这好不容易争取到这样的地位，他不可能放弃掉这一点，而且放弃掉这一点他已经看到了之前的那个前车之鉴，比如说利比亚这样的国家，他们一旦放弃核武器的这点马上被美国压得死死的，基于就是说这个朝鲜和美国之间这种不可消除的那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那个分歧，他们的敌对是一种就是很就是说最基本的，就是说他不可能，他知道他不可能表面上通过放弃无核化美国就一定会相信他，所以他必须要在私下里把握这个核武器这一点，就不可能完全，但是不排除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用一些表示和谈的经验，表示和谈的那个一种姿态来获取一定的那个经济利益，把当前自己国内形势稍微缓和一下。
嗯，韩国这次可以说是利用这个冬奥会啊，极大的缓和了和朝鲜的关系。那么在未来的这个无核化的会谈当中啊，某种程度上讲，你是否觉得就是韩国进一步的强化了在这一个过程当中的这个地位？
我觉得韩国这次是做的，就是说至少从国家策略上来说是做的挺高明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它是在美朝韩的较量中，它其实是相对来说把握了比较大的那个主动权。因为从美国相对于那个朝鲜来说，相对于韩国来说，毕竟是属于比较远的国家，所以说朝鲜目前它的那个核武器或者它的远程洲际导弹有威胁到美国本土的能力，但是来自于朝鲜最大的那个承受朝鲜最大的军事压力还是韩国。如果韩国本土那个就是说不愿意美国直接介入直接发动战争，因为直接发动战争的话肯定要像这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一样要借助韩国本土的力量，而且这个韩国人民本身对这一点是很有考虑或者是很顾虑甚至很害怕。在这种国内的政治压力下，先上任的那个韩国政府就是文在寅政府，他要必须做出一种在和谈方面推出更大的努力，来消除国民对他的一种这种不信任或者是甚至一种恐惧感。我觉得他利用冬奥会这点做出这种尝试，正好也迎合了那个朝鲜方面就是说在武力对抗或者是军事对抗强硬态度已经达不到效果下，想要用走和缓的方式这个策略，所以他们朝韩两方这种是基本上是想到一块去了，然后他们先祭出这个和谈的可能这一点，然后再把美国拖下水，我认为是这样一种那个这种姿态。
嗯，我们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北京接见了韩国的特使，那么对于这个中韩关系啊，曾经是因为这个萨德这个系统啊有些紧张，那这现在来看是否是有这种解冻的迹象？那么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中国感觉到现在这个在这个朝鲜无核化这个过程当中啊，现在川普也要和金正恩也要谈了，现在这个韩朝两国之间也要谈了，中国觉得好像这个感到了自己这个角色的危机才这样做。
我看新闻的观点就是说，那个韩国特使这次到北京来，习近平是接近的，但是你看一些国内的那个党媒或者是中央媒体他的报道，他有意无意的就把这个就是说这次会面包括一些内容都就消除了他的一些那个就是说很重要性的感觉，就感觉这个整个这个媒体包括就是以中宣部为代表的这种态度就是竭力消除这次会面的那个一个重要性。从这个我们可以读解出来，就是说中韩之间的关系有解冻的那个这个空间，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这个实质化的进展，特别是就是萨德系统这个双方之间还存在那个不可弥补的那个就是说一个割裂，就是说韩国还仍然没有这个放弃那个萨德系统。而且中国感觉就是说相对于和美国的关系而言，他对中国对朝鲜还是更有吸引力一些，毕竟出于意识形态，这个朝鲜对美国的敌视态度绝对比对中国的那个敌视态度要强得多，他不可能就是说单单为了暂时的那个这个和缓的机会而完全背离中国投向美国的怀抱，这个我觉得金正恩政府是不太可能会做出那一点。
嗯，最后一个问题，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最近注意到就是日本方面担心，实际上是日本政府有担心，就是说可能要举行的这个美朝和韩朝的峰会会削弱 美国和日本的这个同盟关系，最终呢，这个朝鲜问题的这个解决的程序，唯一就把这个日本给隔在墙外了。你怎么看这种担心？
觉得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这主要是日本它的在整个这个与朝鲜问题核心的这个六国关系中呢，它其实是它的利益是完全和美国绑在一起的，而且它一直在美国的阴影之下。当美国这个他决定就是直接和朝鲜谈的时候，他确实是有一种靠边站的这种感觉，而且将来就看他日本政府能不能争取这个和韩国政府有更多的联合，同时争取到凸显他自己的地位，要不然的话他真可能是有一种靠边站的那个可能。
嗯，好的，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对于蒂勒森的突然被解雇和蓬佩奥对国务卿职位的接手，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副院长包道格，他认为蓬佩奥鹰派的特点更符合川普的风格。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Mr. Pompeo more closely reflects the president's own views. He is a more active and
蓬佩奥先生更能反映川普总统的立场，他更加的活跃，潜在的更有说服力。从在这个政府公众形象的角度来讲，在这个职位上，蒂勒森面对镜头比较怯场，蓬佩奥在中情局的领导上比较成功，尤其是在支持中情局的雇员方面，也许他的就位能够吸引更多雇员。当蓬佩奥在国会的时候，我的经历是他有非常优秀的雇员，所以我们不会惊讶地看到他能在本身与蒂勒森非常亲近的圈子之上加固国务院团队。从这个方面来看，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许比较大的改善。
So on that basis, I would say don't expect dramatic changes and maybe som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除此之外，包道格表示，当下是一个美国外交的重要时机。川普和金正恩如果会面，可能开启重新审查并谈判伊朗核协议。蓬佩奥在这个时候上任，对处理这些问题也许有帮助。为了呼吁议员们尽早地出台枪支管控措施，一群活动人士在国会大厦附近摆放了7000多双鞋子，悼念自2012年以来因枪支而丧生的儿童。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周二上午，华盛顿特区凛冽的寒风并没有阻挡一群热心的活动人士，他们在早上7点左右来到国会大厦前，在草坪上摆放了7000多双鞋子。非政府组织阿瓦兹在2周前发起这个活动，全美各地的近万名民众捐出了7000多双大小和样式各异的鞋子，其中有不少来自枪击案遇难者的家属。我们摆放这7000多双鞋子来纪念自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以来的7000多名在校枪击案中遇难的孩子们。我们看到这些鞋子里有红舞鞋、星球大战板鞋，还有溜冰鞋。这些鞋子应该穿在孩子们的脚上，孩子们应该能安全自由地奔跑和玩耍，但是如今他们却孤零零地躺在这里。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要让人们看清事实，那就是我们对枪支暴力无所作为。2017年儿童期刊调查显示，每年约有1200多名美国儿童死于枪支伤害，这已经成为了美国儿童死亡的第三大原因。
I'm a new parent. I have a daughter. She's 2.5.
我是一个刚刚做母亲的人，我女儿才2岁半。我意识到很多孩子都在学校接受校园枪击防护训练，尽管他们才上小学，这已经成了很多美国孩子的日常生活。这让我很伤心，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家长可以做很多事情来确保孩子的安全，而通过合乎常识的能够保护我们孩子的枪支管控法律，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这
场纪念活动在周二上午8点到下午2点之间进行，活动结束后，7000多双鞋子将被捐给收容所和慈善机构，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们。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二零。